亲爱的朋友，在零点时刻，您在做什么？在想什么？零点时刻，让我们来认识自己，了解别人。
了解多一点，生命没距离。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心杰。非常的感恩又能够透过这个很棒的平台来跟您分享。那今天心杰特别想跟您分享一个最近特别的感动哈，特别的发现，那就是耶稣复活以后他显现的目的。那过去我们所学习的都特别专注在大使命哈，就是耶稣复活之后然后差遣门徒去完成大使命哈，这个我们都会背的，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这是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哈，是耶稣命令门徒去实践的哈大使命，也是每一个教会奉行的一个使命。好，我们成立教会就是要完成这个大使命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绝对不可否认的。只是呢，只是心姐有另外一个发现哈，另外一个发现就是耶稣复活之后他显现的目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比较让我们忽略的哈，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坚固门徒。而且我发现在圣经里边的描述哈，就是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卷福音书里面描述耶稣复活之后显现的一些的故事呢，我们发现其实坚固门徒这一部分的篇幅反而占了很大的一个部分哈。那我们今天就一块儿来透过约翰福音来探讨一下耶稣复活之后他显现的目的，除了大使命之外，还有就是坚固门徒。
你的爱最美，
我心不住思念你，只愿与你面对面，
与神面对面，
零点零距离，
与神面对面。
从约翰福音20章，我们看到耶稣坚固的第一个人，就是他复活之后，第一个坚固的人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那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有发出一个问题，耶稣复活之后，不是应该先向门徒显现吗？为什么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呢？好，那我自己的答案是因为他的信心非常的单纯。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曾经从他身上赶出7个鬼，所以他对耶稣的信心其实是非常大的，甚至我敢说大过跟从他的门徒哈。待会我们会看到他的门徒有很多很多的怀疑跟不信哈，但是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他是亲身经历过耶稣在他身上的医治哈，所以他的信心非常的单纯。我们看到当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啊，在约翰福音20章第16节哈，当耶稣叫他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然后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好，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也就表示说当他一看到耶稣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怀疑哈，他立刻就相信他真的是复活了。然后他应该是有一个冲动哈，就是要上前去抱住他的脚拜他啊，但是耶稣跟他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 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待遇哈！耶稣复活之后还没有升上去见父，就先向玛利亚显现。好，那我个人的看法哈，就是因为这个玛利亚她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信心哈，她看见了她立刻相信，然后她也很开心的赶快跑去告诉门徒。好，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20章从第19节开始，这里记载耶稣向门徒显现。这里说到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好，那我们注意一下啊，这里的显现哈，这里跟门徒的显现跟对玛利亚的显现有什么不同？刚刚我们说到玛利亚一回头看到是耶稣的时候呢，就立刻说拉波尼，好，就是夫子的意思，好，就立刻看到他就立刻相信是耶稣复活了。可是在这里我们发现耶稣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之后呢，还把手跟肋旁指给他们看，然后圣经记载门徒看见了就喜乐。也就是说，当门徒看到耶稣的时候好像还不太确定哈，还不敢相信，直到耶稣把手跟肋旁指给他们看，说我就是那个挂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耶稣，他们看见了他手上的钉痕跟他肋旁被扎的伤痕，他们就喜乐了，也就是说他们才真的相信了。
当你流泪的时候，上帝说，
忧伤痛悔的心我必不轻看，我必领你们到生命水的泉源，我也必擦去你们一切的眼泪。
接下来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20章第25节，从这里开始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就是多马不信。好，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一段哈，耶稣向门徒显现的那一段呢，多马不在哈，所以呢当其他的门徒告诉多马的时候呢，他就说除非我用指头探进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也就是说，我如果没有亲眼看见，我如果没有亲手摸到，我是不相信的。因着耶稣的怜悯跟慈心，他为了多马的缘故，为了要兼顾多马，过了8天他再一次来到门徒的屋里面，那这会儿呢，多马也在啊，门都关起来了。耶稣就突然来哈，就站在他们当中，又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就单单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读到这里的感受是什么。你是觉得这个多马好糟糕哦，怎么门徒跟你说你还不相信，还挑战起耶稣来了？还是这个时候你跟我一样，感受到耶稣的温柔，感受到耶稣何等的怜悯，何等的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并没有把多马抓起来骂说为什么他们讲了你还不信，而是为了要兼顾多马，他为了多马的缘故再一次的在门徒当中，而且就准许他摸他的手或探入他的肋旁。但是其实多马做了吗？其实多马没有做哈。多马一看到耶稣这样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完全被融化了，他完全知道这就是主耶稣。他被神的爱 被神这样的怜悯完全完全的感动跟降服。他知道主是为着他的缘故，为着坚固他的缘故，再一次显现在他的面前。所以多玛立刻降服在主的面前说：我的主，我的神。亲爱的朋友，很多时候我们像多玛一样，我们都是那不信的。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信耶稣，而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按照耶稣的命令去行，在我们的行为榜样上我们好像是那不信的。但是耶稣他愿意因着安慰我们，坚固我们的缘故，愿意让我们来触摸他，愿意显现在我们的面前。因此亲爱的朋友，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或者是教会的纷争，我们总是用着指头指别人的不幸或者是做得不好，但是盼望神主耶稣帮助我们学习他对多玛的态度，来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对我们亲爱的家人，耶稣自己都没有责备多玛，耶稣自己愿意向多玛来显现，就为了要坚固多玛的信心。盼望我们也能够学习耶稣的温柔、忍耐、恩慈，来坚固我们主里的弟兄姐妹，也包括我们身边所爱的人。
他是神，全然爱你，他必永远不撇下你。他是神，真心爱你，他要使你的安息。放劳苦背重担的人，耶稣说可以到我这里，不要怕，不要怕，到这里，他要是你的安息。当劳苦背重担的人，耶稣说可以到我这里，不要怕，不要怕，到这里，他要是你的安息。他是神，全然爱你，他必永远不撇下你。他是神，真心爱你，他要是你的安息。劳苦背重担的人，耶稣说可以到我这里，不要怕，不要怕，到这里，他要是你的安息。放劳苦背重担的人，耶稣说可以到我这里，不要怕，不要怕，到这里，他要是你的安息。他是神，全然爱你，他必永远不撇下你。他是神，
心爱你，他要是你的安息，他是神却让爱你，他必永远不撇下你，他是神真心爱你，他要是你的安息，他要是你的安息，他要是你的安息，他要是你的安息。
最后我们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二节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如何来兼顾彼得。这个彼得在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喊得很大声哈，说就算要去死我也愿意跟你在一起。但是在鸡叫之前，他却三次不认主。其实他是非常非常的爱耶稣的哈，他真的是有这个心智说就算要去死我都要跟你一起去死哈，他真是内心有这样的意愿跟心智。但是他不知道他自己的软弱哈，他不知道人是这样的软弱，但是他经历到了，他知道了他是软弱的。所以当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一次两次显现，他还是软弱的。他知道耶稣复活了，他知道耶稣真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因为他曾经三次不认主。耶稣为了要兼顾这个可爱的门徒，于是第三次向门徒显现，并且单独的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畏缩的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不好意思地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耶稣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就甚忧愁，他无言以对，不知道要说什么。他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耶稣为什么要三次问他？有一些的圣经学者说这三次问你爱我吗，是有不同等次的爱哈，一种是朋友之间的爱，一种是亲人的爱，一种是无条件的爱，等等等等哈。但是我自己的看法是，耶稣为什么要三次的来跟他确认？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他三次不认主，但是耶稣要三次的来跟他确认，并不是说耶稣怀疑彼得对他的爱，耶稣很清楚，就像彼得最后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当然知道彼得爱他，那为什么耶稣还要一再的问呢？其实耶稣是在兼顾彼得，因为彼得没有办法原谅他自己犯很严重的错误，三次不认主，他的心智是这样这样的爱主，所以他没有办法原谅他自己，他没有办法去跟别人说耶稣复活了，他没有办法去传福音， 甚至耶稣已经两次跟门徒显现，一次是多马不在的时候，一次是多马在的时候，他都在场。可是他没有办法原谅他自己，所以他又跑去捕鱼。而当他听到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说是主，彼得一听到是主，他就束上一件衣服就跳到海里去了。为什么？因为他无言面对，他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他爱的主，可是又是他背叛的主，他不知所措，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只好去躲起来，跳到海里去躲起来。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啊，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神啊，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神啊，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
但是耶稣知道人的软弱，他完全原谅彼得，而且他要彼得来喂养他的羊，来牧养他的羊群，为他来传福音。耶稣为了兼顾彼得，单单的跟彼得有这段对话，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三次把牧养的责任跟权柄交给他，目的就是要兼顾彼得。亲爱的朋友，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好像彼得，我们好爱主，我们很愿意为主去死，为主赴汤蹈火，我们真是心里愿意，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也会像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当我们跌倒之后，我们很难再爬起来，尤其是越是爱主的人，跌倒之后那个爬起来的能力更弱，越是没有能力爬起来，因为我们没有脸来见主，我们觉得太丢脸了，太糟糕了，我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但是亲爱的朋友，我主里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是如何来原谅彼得，呼召彼得。因此如果有这样经历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曾经跌倒，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是如何对待彼得的，我们就知道耶稣会如何对待我们。也许我们自己都很难原谅我们自己，但是 耶稣原谅我们，而且呼召我们继续来服侍他。这里我也要说，可能我们身边也有跌倒的弟兄姐妹，有软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也像耶稣原谅彼得一样，来原谅那软弱跌倒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说我们自己是刚强的，哪怕是跟在耶稣身边的彼得原以为自己很刚强，其实每一个人都一样的软弱，我们都有可能被试探所胜，或者是被困难的环境所胜，或者是因着其他的人的软弱而软弱，都有可能。好不好？让我再说，让我们学习耶稣的榜样，来兼顾我们的弟兄姐妹。耶稣如何兼顾他的门徒，如何兼顾多马，如何兼顾彼得，让我们也学习耶稣的榜样，来兼顾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是的，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去实践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但是我们也看到耶稣要这些门徒去实践他大使命之前，他先来安慰他们，先来兼顾他们，以致他们有从主耶稣那里来的能力和信心去完成大使命。那么一样的，今天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多多的来兼顾我们的弟兄姐妹，以致我们能够有从主那里来的力量和信心，一起来成就主耶稣所托付的大使命。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0.0距离的主持人联系。写信请您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发送电子邮件的朋友，我们的电子邮箱是零距离在良友网的汉语拼音，拼写的方法呢是 linjuli@liangyou.net。 最快的方式是进入0.0距离的博客，跟我们直接留言。我们博客的网址是 blog.liangyou.net/零距离，拼写的方法呢就是 blog.liangyou.net/linjuli。0.0距离，盼望和您零距离。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心靠主耶稣。